欢迎收听 RGO Radio， 这里是黄金世代，我是 RJ Fun， 感谢大家今天也锁定我们的节目。在接下来一个小时当中，也有非常好听的音乐，还有丰富的足球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今天要做的是青训营队的特别报道，在今天的内容当中会很仔细的告诉大家现在的青训系统是怎么诞生的，请大家拭目以待哦。先进一段音乐，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来黄金时代，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就是青训营队了 Youth Team。 这所谓的青训营队就是许多的俱乐部，他们为了培养持续性的人才输出，所以他们建立了青少年的足球训练中心。当然这规模可大可小，按照他们投资的成本以及他们使用经营的方式，也为他们带来不同的成果。当然一讲到这个，大家可能会先想到的是西甲皇马或巴塞隆纳，甚至是英格兰的曼联、阿森纳、利物浦等等这些大球会，他们所建立的青训营队。当然他们过去也有不错的成绩，像是巴塞隆纳他们 La Masia 的这个训练营队就培育出了很多很棒的选手，像 Xavi、 梅西、 Fabregas 或者是 Iniesta 等等这些现在很有名的世界级的中场或前锋，都是他们培养出来的球星。而曼联之前也为各位介绍过，他们有所谓的黄金92一代，这也是他们在过去十几年当中青训非常棒的成果展现。而讲到近几年最有名的青训队来自于哪里呢？这当然就是在去年转会市场上面收益颇多的南安普敦，这是来自英格兰超级联赛的球队，在去年2014-2015年的赛季联赛第七名作为结尾，这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记录。因为相比于前六支球会，他们引进一些球员的主要手段都是透过转会市场上投入大量资金来买到他们想要的球员，而南安普敦是反向过来操作，他们往往是供给球员的那一方，而他们原本的球员就由青训营队提供上来的天才球员或者是有潜力的球员接替上原本空缺的位置，所以这使得他们的实力可以一直维持住。像去年夏天他们总共出售了五名队上一线队的成员，但是那一年夏天他们排名是英超第八位。而今年大家本来都预期他们的成绩不会太好，因为毕竟出售了很多的主力球员，而那批球员为他们带来了突破将近1亿元的英镑的收入，这些收入后来也投入在他们的青训营队当中。而实际上在今年他们的成绩反而是更往前走了一名，来到了第七名，这也更加巩固了他们发展青训营队的决心。而在接下来这个赛季当中，他们也已经透过转会市场得到了大概3800万英镑的收入，而且转会市场还没关闭，这也是相当令人期待他们今年是否能够在转会市场上取得更多的利益呢。而这支球队他们的过程其实就像灰姑娘一般的童话故事，是非常传奇的。因为在2009年呢，他们比赛结束之后被降级到英格兰足球联赛的第三级别联赛，是英格兰甲级联赛，这是他们50年来第一次被降级。这支球队南安普敦其实在英格兰的足球历史当中是相当有名，而且是老牌的一支球队，所以当他们被降级到第三级别联赛的时候，大家就非常的惊讶。而坏消息并没有这样就结束哦，在降入英甲的几个月之后，他们被扣了10分，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糟糕的财政状况让俱乐部被联盟给调查。在这样状况之下呢，联盟为了处罚他们没有好好的管理并且经营俱乐部，所以在联赛的积分榜上甚至给他们扣了10分。因此他们在这状况之下必须很拮据的过生活，甚至在每次的比赛之后他们要去客队的休息室回收一些消耗性的运动用品，像是运动饮料、运动贴扎等等的，所以可以知道他们的财政状况已经相当的不好。在这几年最好的好消息大概就是青训营队持续能够有很好的球员被培训出来，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现在效力于皇马的 Gareth Bale。 这名球员虽然是从热刺被卖过去的，不过在最一开始他就是从南安普敦的青训营队诞生的。在当年对他们来说最好的消息就是同年一位德国的亿万富翁 Max Lieberherr 决定投入资金来振兴南安普敦，而他更重要的决定就是找了一位意大利人科特塞作为球队的总管。他们这些举动呢，还有他们的理念，让南安普敦能够再次重返回英超联赛。而至于他们是做了些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回来之后继续告诉大家哦。欢迎回来黄金时代，我是 RJ Fang。 刚刚说到南安普敦球队陷入了财政困境，后来遇到了德国富豪 Max Liebherr 接手之后，他们才重新燃起回到英超的希望。而在最一开始，他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成绩面上的问题。过去南普敦因为财政的困难出售很多好的球员来换取资金，而在这位德国富豪接手之后，他先投入了300万英镑的转会费，引进了13名的球员填补战力的空缺。以英格兰的甲级球会水准来说，300万是一笔很大的资金，不过引进的13名球员却很有效的填补了当时战力的空缺。不过这位非常有远见的老板就意识到这并不能解决长远的问题，因此他决定从下到上建立一支完整的球队，维持长期稳定的发展。而这种在地落地生根的经营模式也可以为他们带来更多的支持者。在隔年，他就成立了他们所谓的足球发展部门，简称为发展中心。而他们最主要的一个哲学就是随时要提醒自己，当你在转会市场上想办法寻找更好的球员的时候，永远都不要忘记在自己球队的当中可能就已经有非常好非常多优秀的球员了。他们认为如果给予年轻球员一条正确的道路，并且适当的培养，那么这些人就会获得绽放的机会。而他们最核心的理念就是为球员提供正确的道路，并且要给予适当的教育，所以他们的训练基地成功建立起属于他们自己的品牌，重点就是着重于精英的教育。这里比起所谓的训练场，其实更像一所大学。他们完全以着人为中心来建造这所有的一切。参加这些训练营队的孩子们，其实从八岁开始就会被加盟到他们的训练中心。不过这些孩子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够马上得到机会加入俱乐部。南普敦其实在英格兰的南部有很多所谓的卫星训练中心，也就是所谓的分店。通常这些比较小规模的训练中心都会在一些体育馆或者是大学的附近来设置。这些孩子被看上之后，会在离他们家最近的那个训练中心先接受6个礼拜的试训。这试训的期间呢，就会评估他的各种条件。然而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一个孩子对球的感觉、球感，而不是他们这时候的身体素质或者是运动能力。他们的理论是他们会发展出有潜力的年轻人，可是这些年轻人在其他俱乐部上不一定能够被看见，不一定会认为他是有未来性的球员。因为有些俱乐部他们追求体格、身体素质条件更好的球员，不过南普敦的方式比较有耐心，他们给球员更多发展的空间跟时间，因为他们可以看见他们体内蕴藏了多少球技方面的能力，所以这也可以知道他们对于自己发展球员潜能的这个条件上面是非常有自信的。而刚才说的他们所重视的给球员适当的道路，就是在于教导年轻球员自己来掌握自己的发展。他们会发给每一个青训的成员一个平板电脑，重点就是用这个平板电脑，里面会有他的训练内容，还有他每天的家庭作业，以及个人球场表现的剪辑影片。他们在球场架设一些录影器材，然后设置的非常完备，并且透过他们非常高科技，一种叫做 Sports Coach 的顶尖技术，来分析这个小朋友在球场上呢表现的各样的成果以及各种状况分析。所以他们在高科技上面的投资是非常丰富的。而且他们在每一场比赛之前都会要求小朋友为自己设立一个目标，而教练就会看他们所设定的目标，按照各种状况适当的增加或者是为他们调整。并且俱乐部非常鼓励这些球员的父母们来看看自己的孩子正在学习的内容，这样的话对小孩的成长也更加的有帮助。而他们在寄居的地方，当他们要去训练，在训练中心寄居的地方会找到一些寄宿家庭，很好的来照顾他们， 所以球员从小开始就会被很正面的引导，并且给予非常丰富的教导。等到这些球员渐渐长大之后，满了16岁才能去成为南安普敦青训营队总站的正式球员。所以在这之前呢，他们就要度过这种卫星训练中心的训练模式的生活。这些球员每个礼拜会有2天的训练，1天的文化课教育，有7个全职老师负责教导他们。这当中许多孩子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哦。以现在南普敦一线队的队员 Ward Prowse 为例，他进了一线队，而且他还在英国的大学入学考试中拿了3个 A。这些文化课的毕业生可以通过他们国家认定的考试，而且通过率高达100%。这样听来，他们青训营队的内容真的非常的健全。实际上还有哪些发展的内容呢？音乐回来马上告诉大家。欢迎回来黄金时代，我是 RJ Fang。 刚刚讲完了南普敦对于青训球员的给予的资源之后，刚才提到他们非常强调给予球员正确的道路，并且适当的教育。而所谓的道路，就是他们在球员成长的过程当中，透过各种高科技以及健全的制度，帮助球员有完整的发展。而所谓的教育，就是在球员的技战术方面，他们也做了非常深刻的研究哦。过往许多的球员可能在青训的时期比较习惯某一种的战术，后来到了成年队之后，一线队之后，可能会随着当时的教练而更改球队的战术体系，因此有些球员就会显得格格不入。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南安普敦在自己整体从一线队到最基层的青训队伍都用着同样的战术发展模式。在过去可能会随着教练来改变的这个模式呢，在他们身上不会再看见，因为他们从教练的挑选上面也下了非常多的苦功。在他们现在现任的教练是来自荷兰的 Coleman， 这名在球员时期曾经是非常优秀的后卫，来自于全能足球发展的地方荷兰。这位教练他的理念也跟俱乐部一样，透过培养自家优秀的球员来组织起自己俱乐部的主力，并且呢，透过这些主力可以给球队带来更好的成绩发展以及更好的收入。但以实际面来看，在现阶段要完全透过青训球员来支援一线队的成绩是天方夜谭，因此他们在转会市场上面也寻找许多更有经验的球员。而寻找这些球员并不是像过去一样投入大量的资金，而是透过他们的技术分析以及各种考量之下，寻找那些有潜力的或者是潜力尚未被发掘的球员，以低的价格买进他们，来取得更高的投资报酬率。刚刚说到在球员的成长阶段，他们会有所谓的记录，透过影片各样的资料来记录球员的发展过程，分析每个球员的优缺点。这个记录被他们称为黑盒子，就像是飞机飞行的记录仪一样，记录这些球员的成长历程。而实际上很多俱乐部也有这样的措施，这些黑盒子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很重要的资产，因为如果能够熟练的使用这样的技术的话，在各个阶段来说都是很有效，能够帮他们评估每个球员的价值。尽管他们有这样高科技的支持，但也不能保证他们对每一个球员的评估都是非常准确而且有效的，因此他们特别为了这样的遗珠设置了一个所谓的二次机会奖学金，也就是针对那些被其他俱乐部筛选过后或者是自己一开始看走眼的这些球员呢，再次安排测试，只要能够通过这些项目，他们就能够再次得到训练的机会。因此球员从8岁开始通过层层的考验，一旦他满了16岁并且确定能够加入他们的青训总部之后，某种程度就代表这个球员一定可以成为职业球员了，也是对球员的一种认证。而高科技的应用不只是在他们的训练分析上面哦，在他们医疗部门甚至自己设计了一些特定的辅具来帮助受伤之后的恢复，并且也有工作人员分析训练的每一个内容以及细节，还有比赛的过程，告诉教练们怎么样做可以让球员避免更多的伤病。根据统计，上一个赛季2014-2015赛季，南安普敦的球员在软组织，也就是肌腱、肌肉等等这些部分拉伤啊，或者是受伤的次数是全英超联盟最低的。虽然他们的战术体系当中需要球员更多的跑动，不过 他们却更少出现受伤的状况，这说明他们的投资并没有白费。最后他们只花了三个赛季就从英甲重回到英超联盟，并且连续两个赛季都能够在英超停留在前段班的位置，这对许多足球发展中国家或者是俱乐部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例子。而且他们非常善于营造好的气氛，给球员们有形的激励。在他们的训练中心，每一个级别从青年队到一线队，所有球队的更衣室虽然是分开设置，但是都在同一条走廊上，所以这样给球员一种象征性的提示，告诉他们只要你持续的努力，最后你就可以一个一个的往前进，最后通往职业球员的道路。所以在这个青训营队生产出来的球员，只要他最后有加入职业球队，他的照片呢都会被列在他们餐厅的墙上，这对球员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激励哦。那么在讲完这个南普敦的青训营队之后，相信许多人也很期待在台湾未来也能够有这么棒的训练营队，对吧？这需要大家一起的努力及支持啦，长期的关注相信能够帮助台湾足球有更好的发展环境。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回来之后要跟大家分享黄金世代独家的足球语录咯。欢迎回来黄金世代，我是 RJ Fang， 在最后一段的节目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独家的足球智慧语录。今天听完了南普敦的青训营的过程，不知道各位觉得怎么样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在球队挑选球员的时候，首先必须要独到的眼光看出球员真正拥有的天赋是什么，而比这更加重要的，我想就是要给予球员适当的栽培以及教育了。如果能够正确的教导球员，给予他们正确的观念以及技术上面提供好的发展的话，许多的球员就能够被发掘到自己的特质，并且按照的特质成为独特的无法被取代的球员。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总会长牧师教导过的这句话，说如果造就自己后再使用，就可以使用的比造就之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10000倍、100000倍，甚至是100万倍。如果我们造就之后再使用，就可以比原本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我们都知道钻石是非常好非常昂贵的一种宝石，不过在钻石一开始被挖掘出来的时候，处于原始状态之下，几乎没有人能够看得出来它究竟拥有什么样的价值，对吧？许多的宝石可能也都是这样，直到能够了解这个宝物的价值的人看见，并且将它造就，将它钻石切割啊、打磨、抛光、设计造型之后，它才有发挥价值的可能性。因此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哦，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度过黄金钻石一样的人生，但是在度过这样的人生之前，如果没有遇到好的老师，或者是自己没有好好的学习的话，是很难活得比过去更有价值的。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是会因为自己一开始的选择错误，而没有学习到真正符合自己的事物，没有办法发挥自己的特质，没有办法在生活当中度过让自己很满意的生活。所以这时候也许我们必须要先看看是不是自己没有真正看见自己的特质，按照自己的特质来度过生活呢？如果我们只是一面追求着某种特定的观念，譬如说某种舒适的生活，或者是某一定的某种领域的成功，如果我们这样认知那才叫做成功的话，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会很痛苦，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有这样的特质。所以自己究竟拥有什么样的特质呢？这应该是每个人都很想知道的问题吧。所以我们常常会去做一些心理测验，为了就是想要更加的了解自己。大家还记得上个礼拜提到的转会市场吗？每个球员、每个球会都在寻找更适合自己的地方。不过就像上礼拜分享的箴言提到，最适合自己的就是属于自己的宝藏。因此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静下心来看看自己所处的环境，所处的周遭的各所有一切，是不是真的都是适合自己的宝藏呢？或者是我们自己没有发觉，其实那早就已经是属于我们的宝藏呢？而这放在教会当中，透过总会长牧师找到了自己人生学习的方向，找到自己学习的宝藏。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在生活当中透过各种方面也来学习自己的人生，找到造就自己的人生导师呢？ 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人生当中遇到很好的导师，教到你成功的方式哦。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到此为止，请大家之后也持续锁定我们的黄金世代，带来给大家更多好听的音乐以及丰富的足球消息咯。感谢大家这个礼拜的收听，我们下礼拜见，拜拜。